我们先祷告。感谢天父，今天我们今天能够到你这里来敬拜主，都是你自己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属灵的胃口实在是很小的，如果我们不是因为你的恩典你的呼召，我们今天可能并不在这里，可能在外面我们做别的事情。既然今天你呼召我们到这里来，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求主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的真理的里面，你帮助我们了解你自己的话语，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主啊，你把我们的思想能够圣经化，你叫我们的思想能够照你的圣经来想，照你的圣经的思路，我们来过我们人生的每一天。求主叫我们思想之后，我们的感情跟我们的意志能够跟得上，我们愿意每天来背十字架跟随主，走主的道路，也能够知道活在你的里面这样的一个生活是个有劲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每天在忧虑的里面来过，而是能够超越这些忧虑，照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过一个照你心意而活的生活。神啊，你今天向我们讲话，我们在你面前的不配你自己知道，求主赦免我们，用你自己的宝血跟十字架来遮盖我们。今天在这里，我盼望主自己能够得着荣耀，我们能够得到你的恩典跟你的福气跟你的教导。把以下的时间再次恭敬的交给你，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今天我给大家的经文是叫活得有劲啊，希望如果是我自己能够控制的话，我想比较最好，是不是？不然的话这个好像有点困难，我给大家的经文大家也不看，这个就不是我的本意了。那么这段经文呢比较长啊，从第十九节一直到第三十四节。我们一般读呢是记得下面的一节，就是下面的一段，就是说所以你们不要忧虑，从第二十五节开始啊，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的，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很懂的经文。好像呢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呢都是从第25节来开始的。那么上面耶稣讲这段的经文是讲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呢不太注意啊。特别是如果你是看这个圣经，我看了一下这个我们在座位上面的上下两段的经文。如果你照这个我们中文圣经的里面这个标题来的话呢，你就没办法知道这段经文在讲什么的。我这里的圣经它讲论真财宝，然后论心里的光，然后物虑衣食，这个并不是耶稣的意思。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读圣经呢，对圣经的原意呢是不是很注重的，注重的是比较是京剧，读到一节圣经啊，觉得这节圣经很好就把它背下来，上下文是什么讲什么，究竟这个整篇的经文在讲些什么事情，我们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所以你看中国人的讲道，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讲道是怎么样啊，我在教会里面六十几年，每一次我听的讲道基本上面呢，这个讲员就是讲说啊，圣经的里面有五种冠冕，那他要从圣经的五段的经文的里面抽五节圣经来讲五个冠冕，圣经里面讲有七个灵，他就从圣经的里面找七段的经文讲这七个灵是什么。有一次我听一个讲道啊，最近听一个讲道，他讲属灵成熟的七个标志，他要从圣经的里面找七段的经文来讲什么叫属灵的成熟，上下文讲什么他不管，前面后面讲什么他完全不理的，他就是从其中抽七段他觉得是讲属灵成熟的来讲。如果我们读经是这样读，如果我们听到是这样听的话呢，那你就完全是没有意思的了。我觉得呢，在我在自己在传教会六十几年的里面啊，我觉得教会一直没有成长的。我以前 几十年前在教会听讲道是这样，今天在教会里面听讲道还是这样。我盼望我们今天来读这段的经文啊，我们来看看究竟耶稣在讲什么。我们用我们的，我们中间大家都是有才干的人，有学问的人，怎么应用到圣经的时候想事情都是小学生的想法呢？都是没有学问这种乡下人的想法呢？我觉得这是奇怪的事情哦。我们今天从第19节一直看到第34节，我每次来讲道的时候呢，我都把我想的事情整理好然后给大家的。如果服侍的人能够先看一下，那我想呢是有用的，如果你不看呢，那我以后就不给你们了。他这里讲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下面一段，在下面读过了已经。今天我要讲五件的事情，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我要讲五件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建立一个正确的心态；第二呢，就是以圣经的话来提醒自己，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要讲的前面两点，后面三点呢是我自己加进去的。这个呢是你读到一段经文之后，你要用到你自己生活上面来讲呢，有时候呢你要想一想说呢，这要怎么样来应用的。一说呢，应用一段经文呢，跟你读一段经文呢，有时候呢要花不一样的这个想法的。后面三段呢是我加上去的，一说呢你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应该怎么样跟弟兄姐妹来讨论。第四点，我们应该怎么样知而后行，行而后知。第五点呢，就是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说你不要为这个生命来忧虑啊，吃什么喝什么。当你的忧虑跟你的情绪不在你控制的里面，当你的忧虑不在你自己控制，意思说你不能停止自己来忧虑的时候，晚上你睡不着觉，三点钟醒过来，你就心里面充满忧虑的时候啊，你虽然唱诗祷告，但是呢你好像呢没有办法可以呢这个来禁止你心里面这个忧虑的时候呢，我盼望我们能够呢这个来思想一下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种的情况。圣经的话语要怎么应用，是经过圣灵的帮助跟弟兄姐妹教会两千年来的历史来帮助我们的。不是你读到一段经文呢，有时候不能够立刻直接应用到我们身上，我盼望我们对这些事情呢有些的了解。好，我们先看这段经文要讲的。第一个，把我们的心态来放对；第二个，怎么应用圣经里面的话语。耶稣这里讲的，下面耶稣这里讲的三件的事情，耶稣这里讲的不是论真财宝，也不是论心里的光，物虑一时。这个耶稣在讲三件的事情，耶稣在讲心，然后他讲眼睛，然后他讲意志。他说呢，所以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然后他讲说眼睛，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如果嘹亮，全身就光明。这是讲到你的眼睛。最后呢，他讲说呢，你的意志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恨恶这一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一说呢，你要做个决定的，有个意志的问题。那什么叫心，什么叫这个眼睛，什么叫这个意志呢？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心呢就是感情，眼睛呢就是理智，意志还是意志啊。好，那耶稣讲说呢，我们的心呢是常会出问题的，我们的感情呢是常常会出问题的，这个是耶稣要讲的事情。我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面呢，常常听说呢 trust your heart, do what your heart tells you, follow your heart, 这个是现在一般这个心理的，一般心理学其实是不是正式的心理学我不知道，不过是一般流行的心理学的里面呢，这种的讲法，也就是说我们照我们的心来做。圣经不是这个想法，圣经呢是照你的眼睛来做，圣经不是照你的心来做，圣经说我的心呢常常会出问题的。他心呢是叫你，如果你照你的心去走呢，他叫你这个心呢叫你把自己的财宝呢积攒在地上啊。 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为什么呢？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他说这个心呢，就是决定我们把这个财宝放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因素啊。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感情，我们觉得这样东西是很美好的，是可喜爱的，我们的心就跟着这个财宝来走啊。所以呢，你看到这个世界上面很多很美丽的事情，很多很这个富贵荣华的事情啊，你的心会跟着去的，因为你的感情呢是喜欢这种的事情。当你的心喜欢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如果不用你的眼睛去看清楚事情，用你的理性去想清楚事情呢，那你的心呢会走错的。你的心走错的时候呢，他就说呢，那你全身就黑暗了。所以呢，他说眼睛啊是身上的灯啊。你的理性如果是嘹亮的，如果是光明的，那你全身你的整个人生就光明。如果你的理性是昏花的，你不用你的头脑来想事情，你的理性是昏暗的，那你的生命也就昏暗了。他说如果你里面的光啊，如果你这个智慧啊，如果你这个理性啊昏花黑暗了，那么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人呢，不要照我们的感觉来做，我们做人要照我们的理性来做。他说呢，这个感觉是会错的。所以呢，如果你的心看到地上的财宝是很好的时候，你会跟着这个你的心去。但是呢，这个财宝呢积在地上的时候是出问题的，因为地上有虫子咬，有能嗅坏，有贼挖窟窿来偷。那这些呢是很简单的话语来解释我们都明白的事情。所以他说耶稣讲的话在这里所讲的事情呢，跟所有的哲学跟这个宗教讲的并没有很大的分别。他说呢，这个世界的事情呢都是不可靠的，都是会过去的。他叫我们呢不要照我们的心来走。为什么所有的哲学家，所有的宗教家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好，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啊，常常看到这个世界上面很多很好的事情，直觉的就觉得这些东西很好，我们的心就跟着去了。耶稣就跟我们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做，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地上的东西呢会锈坏的，会这个失去的。所以呢，你要照你的眼睛来做。他说你的眼睛如果是嘹亮的话呢，你全身就光明了。所以呢，耶稣是叫我们呢用我们的理性来控制我们的情感，然后呢叫我们的意志也跟上去了。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你不能又爱上帝又爱金钱，你不能又爱上帝又爱世界啊，你只能呢是厌恶一个爱另外一个，还是重这个轻那个，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世界的。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了。那这些耶稣讲的财富呢就是一个代表性。其实呢，圣经并没有对财富呢觉得是不好的，从来没有这样讲，贪财是不好的。但是呢，耶稣这里所讲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呢侍奉两个神的，要不就侍奉我们的神，要不就侍奉这个世界。那耶稣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分开最少了哈，分开我们的理性，分开我们的感觉，跟分开我们的意志。这个想法呢，奥古斯丁啊说人里面有这三块东西啊，有理性，有感情，有意志呢，这个是三位一体神的很好的一个代表。他说人呢是神造的，造神的形象而造的。所以呢，在人的里面呢常常有这三个好像呢不是一致的事情哈，感情、意志跟理性。那么以前的人呢，阿古斯丁以前的神学家呢就说啊，你看呢三位一体哦，那呢这个你看水你就知道了，水可能是水，一杯水，如果你把它冰冻之后呢它结成冰，然后呢你把它煮热的时候呢变成蒸汽哈，那这些呢是从自然的现象的里面呢来看三位一体的真理。奥古斯丁呢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就从人的里面来看这个三位一体了。他说呢， 因为人是神所造的，所以在人的里面呢，有这个理性，有感情跟有意志啊。他要我们把我们这三个部分啊，这个方位呢来放对。他我们把我们的理性放先，我们的感情跟上去，然后我们的意志也跟上去。他我们这样做，他不是要我们呢先把我们的感情放先，看到喜欢的东西我们就不想了啊，就投进去啊，把我们自己呢投入进去。那个在爱情的里面也是常常有这样的事情的啊，爱情呢是盲目的，爱情呢是没有理性的，掉到爱河的，我想你们中间的人都是结婚的，所以我讲这个话呢可能不合适了。不过无论怎么样呢，你知道你回想一下呢，你当你结婚的时候呢，你这个理性呢是没有什么用的，你感觉上面呢是控制你的决定啊。那常说呢，婚姻出问题是这样的道理啊。耶稣讲说呢，我们要把我们里面这三块东西啊，这个理性、感情跟意志呢，把它放对，方位放对了之后呢，那我们的人生呢就可以不要忧虑了。他是这个讲法啊，他是这个讲法。所以呢，耶稣先讲前面这一段，然后下面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等等。好，他说呢，当我们的感情、理性跟意志放对了方位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主导我们的人生，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可以开始走一个不要忧虑的人生了。他是这个想法的。好，那你说呢，我们智慧、我们的理智、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智慧呢都是有限的，那是事实。第一，第二呢，我们的智慧呢常常是堕落的，所以我们想事情呢会往往会出错的。那所以呢，耶稣的意思当然就是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理性呢要跟着神的话来走啊。他应该呢是这样讲法，当然后面他是这样讲了，前面他没有这样讲。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们的理性要跟着神的话来走，然后我们的感情跟上我们的理性，然后我们的意志跟上我们的感情，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过一个不需要忧虑的人生。好，下一边，下一个。耶稣下面讲说呢，告诉我们也有四件事情是要我们实行的。当你的理性跟着神的话来走，当你的感情跟着你的理性，让你的意志跟着你的感情的时候呢，耶稣告诉我们四件事情，他要我们来这个实行的，然后我们叫我们呢来把这个圣经的话语放到我们的心里面，放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讲。第一件事情他讲的是说呢，生命的本质啊比生活的条件呢要重要。所以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第25节啊，他给我注意的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啊，生命的质数啊，他这个生命的质数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一个最重要的。注意我们生命的质数的时候，神会把衣裳跟这个食物来给我们。好，那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看到，他说我们要注意我们灵性啊，用今天的话来讲，注意我们的灵性，我们灵里面的情况究竟是如何的，神要我们来注意。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生命来弄好的话，我们自己生命的质数来提升的话，我们灵性来提升的话，那我们呢就能够呢看清一点这个衣裳跟食物。他叫我们呢把这个生命里面的 priority， 把生命里面的轻重啊来放对啊，看这个生命的质数比我们生活的条件来重要。很多人在追求生活的条件，每天在追求生活的条件，这个呢不是耶稣要我们做的，这个不是耶稣要我们做的。等会我讲一讲，等会来呢，不是要我们去追求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汽车，穿更美好的衣服，这个在我们工作上面不断的升迁。耶稣确实并不要我们这样，耶稣要我们来跟随他，把我们的生命呢来照他的话语来整理，这个是耶稣的最重要的意思。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等于我们不需要赚钱呢？是不是等于我们不需要升迁呢？这个我等会再讲啊，我们先不要太急啊。第一，耶稣讲说生命的质数比生活的条件为重。第二，他讲说呢，神是一个 供应的神，所以我们需要依靠他。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这样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会多吗？公鸟他也会供应我们。这个是耶稣的想法。耶稣说，我们需要依靠神，我们相信神会供应我们的。你今天在忧虑你自己要失业，你这个工作做得不好，你在这个工作上面跟人出矛盾，这些事情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想一想，说神会给我们一个出路的，神会供应我们一个答案的，神会帮助我们的。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生命的质素。好，然后他说，我们要依靠这个供应飞鸟的神。很多人也说，那这样的话为什么又要种又要收呢？既然飞鸟不种不收，那我们基督徒也是可以不种不收就可以吃了，是不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是一个比较的意思。他说呢，飞鸟其实不种不收，他还是要去找食物的，他还是要去挖虫啊，他去看这个树里面是不是有这个虫在里面啊，他会这个去敲敲这个木头，看这个声音是不是对啊，是这样，他会找到呢什么地方有虫啊这些的。所以呢，他还是要去找食物的。但基本上面呢，圣经里面所讲的是说，神既然供应这个飞鸟有食物，神也会把这个食物供应给我们。虽然他们生活的这个技巧技能好像是比人要低啊，既然这些飞鸟生活的这个条件，生活的这个本能啊，生活的本能，生活的技巧比人好像低，尚且可以活得下去呢，这个是因为神供应他们。当然呢，人跟神是合作的啊，圣经的里面常常讲说人与神是合作的，我们不是不做我们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做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会供应我们。这个是耶稣要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就略过第27节了，然后不讲这一点。28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后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这个是讲什么呢？这个不是讲神的供应了，这个是讲神的设计啊。他说呢，神对这个世界呢是有个设计的。他，你看这个百合花这么美丽，所罗门极其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意思说呢，这个人设计自己的衣裳设计得很漂亮，但是呢，耶稣的讲法就是说呢，这个百合花是神所设计的，你看它有多美丽啊。中国人也不是很欣赏这个神所造万物里面的漂亮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了啊。我们教会里面一个工程师，我记得有一次跟他讲说呢，这个去一些地方玩哈，你看到这些山很美丽，他跟我讲说，那你到教会后面去看看，教会后面就有山啊，为什么跑这么远去看山呢？说呢，这个他很多这种这个，大概我们读的都是呢这种精算啊，这种技术的问题哈，对自然也是没有了解的，没有一个敏感的心啊哈。我去年到这个土耳其去啊，我好像讲过这个事情啊，我去看这个刚才黄坑讲的这七个教会的地，这个现在你还找得到这七个教会的地方啊。那么土耳其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的第四个大的经济了嘛，土耳其不知是第几，我想大概可能是70名以外吧。土耳其这个地方很穷啊，但是它是一个回教的国家，虽然它很穷呢，它的卫生的条件是非常好的。这个地方啊虽然很穷，非常的干净。我到中国去哈，最近我到中国去，我到这个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去，你看这个风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很多这个云雾哈，遮盖这个地上面，看到这个山很漂亮。但是呢，在太阳一出来的时候，你看满地哈，这个地上面啊都是垃圾哈，都是呢这个纸条啊，这个塑胶袋啊这种。哎呀，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我去的其实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地方，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农村啊。我觉得呢，这个回教徒能够把他们信仰里面 这个神的干净跟神的注重美丽放到他们生活的条件里面来。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常常讲属灵居然不能呢？我很多次想要跟这个我们的主人啊跟他讲一讲，但是我看到他这个满脸这个热情跟这个爱心的时候呢，实在不好意思讲，我讲不出口，我没有办法跟他讲说呢，我到这个我只能很快的这样在培训的时候很快的这样讲过一次，我说我到土耳其去的时候，虽然呢这个土耳其地方很穷，但是呢他们呢这个非常干净，我就不好意思下面讲说为什么我们中国基督徒不能把神的这个干净跟神的对世界的美丽跟保护放到我们生活里面，我讲不出口，我没办法讲。我今天在这里呢好像很有勇敢啊，对你们呢真很不客气，怎么我到那边去这么我自己也想不清楚，就是讲不出来，就是没办法讲出来。哎呀，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对这点这种神自己的设计完全没有了解的。所以呢有时候呢这个我记得我们建堂的时候啊，教会建堂的时候，很多教会里面的会友呢就很热心啊，把教会里面这个家具啊什么都带来，因为有些人呢这个沙发带来是绿色的，有些带来是红色的，有些带来是黄色的，什么颜色都有，跟这个地毯也不配，完全没有设计，大家觉得很好啊，有沙发就好嘛，有什么不好呢？对一个设计的观念，没有一个设计的观念，没有一个美观的，真奇怪，我觉得真是怎么会这样呢？神呢是一个有设计的神，所以说他这里不是讲供应哦，他不这里不是讲说呢神供应百合花，他不是这样讲啊，他说呢神设计百合花，下面也是讲，他说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那耶稣讲的是什么了？耶稣讲的是说神呢不是看你很可怜找不到工作他就随便丢个工作给你啊，天上面啊，今天你没东西吃了就丢块饼给你，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说呢神对你的生命是有个设计的，我们今天常在争取在打拼，那个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我们应该知道神对我们的生命是有个设计的，他对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发展的程序，我们度过的一天，我们度过的一年，我们人生的里面，如果我们来跟着神来走的话，如果我们是把我们内心来放对这个方位，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理性来跟着神的话走，我们的感情来跟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意志跟我们的感情，我们这样来走神的话语的道路，应用神话语的道路，那我们盼望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生命是有个设计的，他的设计远远超过我们对自己生命的设计啊。那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设计，而是说神跟我们同工，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设计我们自己人生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怎么样去设计我们自己的人生。我盼望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如果你赚钱是为了自己的，如果你想要有一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讨论工作的时候，有个弟兄跑来跟我讲说我就是想要做这个 CEO， 我说很好啊，你做 CEO 是很好的事情，问题就是你做 CEO 是为了神还是为你自己。我建议我们九月份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中国学人中国基督徒培训吗，里面就有一个商人的团契啊，他们讲说呢为神赚大钱，为神管理大钱，这种我觉得很好啊，是为自己还是为神，这个问题在这里。如果你是为自己的，那这个是不好的，如果你是为神的话呢，有个分别的啦，你说我不知道分别在哪里，那我希望你想一想啊，我们的人生是为神还是为己的，我盼望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是为神的，那你所做的事情都是神所喜悦的，那这样的话呢，我相信神对我们的人生的设计就好像他对这个百合花跟野地里的草这样的一个设计啊，神是一个设计的神，所以我们要依靠主啊。第一点他告诉我们说怎么应用神的话语呢，当我们把我们生命的里面的几块东西放对了之后啊，这个生命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情况来放对了方位之后呢，他要我们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生命的质素比生活条件要重要。第二呢，他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个供应的神，神也是一个设计的神。第三，他告诉我们说以神的国跟神的义为重啊。我又跳了一节啊，32节外邦人那段我不讲，33节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讲说呢，是为自己还是为神的问题了。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吗？你的工作，你是盼望说来做神的事情，为神来做吗？于是我在这个，我刚才讲说我到中国去啊，那么跟他们这个讨论这个怎么把这个神的话语放到生活里面来。有个人就是他做装修的，他说他做装修，他说他做装修啊，那我说你做装修很好啊，这个是建立神的国度的事情。他想了一下，他说装修跟神的国度有什么关系呢？他说，那我问他说，你做装修跟你旁边你的朋友不是信主的人做装修有分别吗？他说有。想了一下，他说有，怎么分别呢？他说我做的比较呢，这个一说比较呢，这个不是单单看外表了，就是做的比较好，工作做的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我这个对我的这个顾客呢比较诚实哈，我没有骗他们的钱。我说这个很好啊，这个就是建立神的国度了，神的公、神的国跟神的义了。我跟他讲说，如果你装修个房子哈，装修的不好，后来这个就失火了啊，这个电路不对就失火了，烧掉，你觉得这个是对社会有帮助吗？当然没有。如果呢，你这个欺骗人常常都是用欺骗的手段来做事情，整个社会都是欺骗的，你怎么去上班呢？你路上面就有人来抢你，这个修路的人也不好好的修路，很快这个路就破烂了，那你怎么去上班等等。你想一想你就知道呢，我们是照了神的义跟神的国来做事情的话，这些呢就是在神的世界的里面来建立神的国度了。我盼望大家会这样想哈。刚才我就讲过了，你说为神来赚钱很好的事情，如果你是为神来赚钱的话，你钱用回来不是为了贪钱，为了自己有名利，乃是希望呢这个钱能够用得好。我每个礼拜啊收到大概有十几份的东西呢是基督徒机构需要钱的，我常常希望呢神说给我多点钱，能够好好来这个资助一下。看到有些机构啊，哇，亏很多很多钱哦，那该怎么做呢？这个真是很困扰的事情啊。如果我们是从这种的心态来去做，给神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呢，求他的国跟神他的义呢，这个心态的话呢，那我们就不需要忧虑其他的事情了。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记得我以前做研究的时候啊，我已经好久没有做研究了，但我以前在这个学校里面做研究的时候呢，我记得呢到美国来头五年呢，我这个申请了三十几次的 grant 都拿不到，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每一次都是失败，那心里面非常懊恼，心里面非常懊恼。于是呢这个有个 grant 要送出去了，我心里面很急，那我的秘书也打电话进来，他说你外面有个病人要看你。那我呢第一个反应也去看看，说这个病人呢是每个病人有个 code 啊，他有一个号码的，这个 code 呢是告诉我说呢，这个告诉收钱的人告诉我说呢，这个病人是一个医院的病人还是我私人的病人。那我很快看一看这个号码，也就是说呢，如果这个是我私人的病人呢，我就对他好一点，比较客气一点。如果是一个医院的病人呢，那我就很快把他打发过去，我就可以再做我自己的事情。我这样想过之后啊，突然圣灵跟我讲说，你这样想法明显是世界的想法，你做的事情是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那么所有的病人，无论这个病人是一个住院医院的病人还是你私人的病人，你应该一样呢用最好的态度来对待他。我当时心里面呢这个给神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哈，现在我还是常常的需要神来提醒我，每天做的事情呢是为神而做的。刚才这个事情过了没有多久之后啊，真是过了没有多久之后呢，我的第一个 grant 就下来了。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呢，就看我们自己所做这些事情呢是为我自己的还是为神啊。我相信呢是很重要的，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啊，那么我们对生活的忧虑呢会减少。最后一点就是黄坑叫我们再读的，那是第四点啊。我希望我们想事情也是圣经化的，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你想事情不是圣经化的，你就随便抓一节圣经啊，这样圣经呢读起来啊朗朗上口的最好了，所以我们背下来。你没有想到前面耶稣讲了，其实呢 我已经跳了两点了，耶稣其实呢讲了六个理由啊，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不要忧虑。第四个理由我跳了两点没有讲啊，有两个有第四个理由，他讲的是说呢，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是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意思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呢？这个是耶稣的让步啊。耶稣呢知道我们是一定要忧虑的，比如说他跟我们讲多少呢都没用的，我们还是要忧虑的。然后我们的特性就是要忧虑嘛，没有道理的。你叫他不要忧虑，他好像觉得呢这个是不好的啊，忧国忧民才是这个好事哈、啊。那这种的想法呢，就是很多人都有的啊。他个性上，这个是个性的问题了。绝大部分我们这种人呢比较忧虑哈、啊，完全不忧虑的人当然也有，不过呢那些呢不是他因为信心大，而是因为他个性不忧虑。好，那么耶稣对我们这些这个个性常常喜欢比较忧虑的人，他怎么讲呢？他说他让了一步啊，他说好，我跟你们讲了前面的五个理由，我今天讲了三个啊。他说呢，我知道你们还是要忧虑的，但是呢，我盼望你把你的忧虑呢来控制一下。他说你的控制呢，就是控制你的忧虑，在一天不要为明天忧虑啊。他说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个是第四个理由。那你说我只记得第四个理由有用吗？那可能也有用了，不过呢我相信耶稣要我们做的是先把我们内心的这个这个理性感情跟意志的方位来放对，然后呢用圣经的话语来告诉我们自己说，生命的质素比生活的条件重要，生命的质素比生活的成败重要。第二，神是一个供应跟设计的神，我们要依靠他。第三，我们要先求他的国跟神的义。第四，在我们一定要忧虑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只忧虑一天的事情，不要忧虑太多，不要忧虑明天的事情。今天 one day at a time， 今天的难处今天当就够了，四个理由哈、啊。那另外有两个理由我没有讲哈、啊。好，那么意思是什么啦？意思呢，耶稣说，当你忧虑的时候呢，耶稣不是叫你去唱诗哦，耶稣不是叫你去疏解自己的情绪，耶稣没有叫你去度假，耶稣没有叫你去呢外面玩一玩，去看看山跟水，耶稣没有啊。耶稣告诉你说，你要把你自己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意识来整理一下，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讲说呢，我盼望我们呢读经的时候呢，把我们的思想来圣经化，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照我们的想法呢，不要忧虑哦，我们唱诗，不能唱诗的时候怎么办呢？听音乐啊，这个是有一次我听一个人去问那个牧师他的想法，他说我这个心里面非常忧虑的时候，诗都没办法唱，那怎么办呢？他说呢，哦，那你就听音乐吧。耶稣呢没有这样讲哦，哈，耶稣呢说，你先把你内心来调整一下，看看你的忧虑是不是因为呢你的感情放错了位置，你的理性没有跟着神的话语来走，你的觉知不是要来跟随主的。他说你放对了方位之后，这四件事情，我今天讲四件啊，他讲六件，那么你们自己回去想想，他讲的两件是什么。无论怎么样，他讲的四件的事情，我希望你想清楚啊。耶稣讲的这四件的事情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不要忧虑，他是用一个道理来跟我们讲的，他不是叫我们去疏解，他不是要叫我们去忘掉这个问题，他会叫我们照了镜子看看说，哎呀，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于是我听一个讲道人讲，他说你现在的，他说他从台湾报纸上面，台湾报纸好像很喜欢讲一些这个生活的这个讲座啊，但是里面的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那么他说你这个告诉一个人说，如果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就照了镜子看看说，你是个非常美丽的人，你讲了三次之后，你心里面就会踏实一点了。圣经没有这个讲法的哈，圣经并没有这个讲法。圣经耶稣呢，你要照圣经的想法来看啊，圣经不是从你这样讲，圣经从你理性感情意志等等这种哈，这个我希望大家想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我们的想法要圣经化， 好，那么是我盼望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哈，他不是叫我们呢去追求一些什么别的经历，他告诉我们说要把我们内心来整顿一下，这个是耶稣的想法。好，那你说呢这个下面哈，好，那你说你这个问题呢，就是你读了这段经文，听了我讲之后，你还是心里面觉得很担心啊，很多的忧虑，那怎么办呢？我想呢，要应用一段的经文呢、啊，应用所有圣经的真理呢，都必须要几个，三个步序的。第一个步序呢，就是跟弟兄姐妹讨论，教会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支持我们的一个身体啊。教会呢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来讨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呢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这个心里面有难处不能在教会里面来分享的时候呢，那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觉得很多人呢都不愿意在教会的里面来讲自己心里面的难处，那理由可能很多了。无论怎么样呢，我相信圣经的想法呢是帮，是要我们呢在教会的里面来彼此来扶持，彼此来扶助，彼此来分享。我举个例子，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忧伤的时候啊，他还是跟门徒来分享他心里面的想法。他当时对神分享，他说：“神啊，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杯撤去，但是呢，不要照我的意思。”后来呢，他就跟门徒这样讲过，不然的话，为什么门徒会写下来呢？他说啊：“你们跟我一起来警醒，一起来祷告啊。”这个连耶稣都这样做的话，我盼望我们也会这样做啊。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最后的一段的时候，他讲他自己的时候，他跟这个提摩太分享他心里面的难处啊，我盼望我们会学习这一点。所以呢，我相信呢，当你心里面有忧虑的时候，当你读神的话语好像用不到你生活上面的时候，盼望你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然后这个呢，是很重要的。教会的经历，神给教会的经历，为了要教导我们，我们自己对自己的难处呢是有盲点的，有些事情呢自己想不到的，所以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帮助为要鼓励我们呢寻求教会的帮助，彼此这个来支持，这个呢是很重要的一点，我盼望我们不要忘掉这一点。好，下面行而后知知而后行，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呢读了一段经文呢，你有时候呢不是立刻呢就有用的，一说你不能呢立刻呢就觉得呢这个经文呢就好像用得上。这个神建造我们的生命是一生之久，我们每天来实行神的话语之后呢，我们知道的更多，知道更多之后还实行更多。耶稣讲说呢，有了我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要向他显现。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讲，有了我命令，知道我的命令，就是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呢，我要向他显现，就是等他知道更多了，行而后知，事而后行啊。盼望呢我们呢能够这个照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的原则，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啊，在我们建造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是一生之久的。好，再下面最后一点呢，就是当你的忧虑不在你控制的时候怎么办呢？你不能否认呢，你不能否认呢，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大概呢每年呢大概有5%到10%的人呢，这个情绪的问题呢是好像觉得呢是 overwhelming 的，意思说呢你觉得自己不能再控制你的情绪的。那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呢是教会的里面常常忽略的事情。我很快这样讲过一下哈，我很快这样讲过一下，情绪呢不一定在意识的控制之下的，不是你想要喜乐就可以喜乐的事情啊。我想呢这个是很清楚的事情啊，意思说呢。啊，有时候你听一个人带诗，你大家说啊，大家用喜乐的心来唱，有时候听了之后呢，就心里面很矛盾呢。我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不是我能够用喜乐的心来唱呢，就能够喜乐起来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对自己的感情好像不是很了解。我觉得我们感情很多时候呢，不在我们的意识的控制的里面的，不一定是你想要他喜乐，他就能够喜乐的。你喜乐的时候，你想要悲哀，他不一定会悲哀的，同样的道理嘛。好。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盼望呢我们能够向神来开放，让神的灵在我们心里来工作啊。这个呢就是当你呢 照圣经的话语来做，你尽了你能力来做之后呢，你只能跟向神来开放，等神的灵呢进到你心里面来做了。好，在下面 OK， 我盼望大家知道呢，这个感情呢不是单单是一种心理的问题哈，这些事情呢是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的。我在这里有一篇文章哈，是我最近在一个香港的刊物杂志里面登出来，叫《男人的心理健康》。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等会来问我，然后这里带了7份来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请你来看一看。另外，我在最近在这一个礼拜，在这个举目的杂志里面写了一篇叫面对中国人自杀的问题哈。我盼望你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去看一看哈。我那一份呢，我没有印出来，所以我没有这个可以给你们看的。那如果你有举目杂志的话呢，你去看一看哈，这个。讲到中国人自杀的问题，好，中国自杀的问题知道吗？中国跟日本呢是全世界自杀的问题呢最高的两个国家，在这个但是呢，在这个14个国家，2002年啊，国际卫生组织在全世界14个国家调查心理健康的问题。为什么注意心理健康的问题呢？因为现在人类身体健康的问题慢慢被克服了。那心理健康的问题呢就变成了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呢认为呢现在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呢是全世界第二个公共卫生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心脏跟血管病的问题，就是血压高啊、中风啊这种。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不是癌症了，第二个问题呢是精神健康的问题。好，在这14个国家里面来调查的时候呢，这个中国跟日本啊，只有2%的人呢，承认自己心里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比例啊，比这个非洲的人、比这个欧洲的人、比美洲、北美、南美的人都低。那很多人就说啊，你看嘛，这个是中国人、日本人文化忧郁的地方啊，可能共产党呢，就是说这个是共产党这个精神的已经战胜了这个精神问题了。那可能有人这样想的。不过呢，当你这个还没有这样很高兴的做结论之后呢，我盼望你想一想说呢，中国人跟日本人的自杀就是全世界里面最高的哈，10万人里面超过了23%呢，美国是10%到12%，超过1倍以上。那这样的话不是很讨厌的事情吗？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面对自己心里面的难处，有困难的时候就去自寻短见呢？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要面对的，在教会的里面，我想呢很多人也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看到一个人的痛苦的时候、难处的时候呢，就说啊，那你去祷告吧。第一件我怕大家了解的事情呢，就是说呢，这个情绪的问题呢，都是大脑功能的影响啊。所以呢，大脑的扫描呢，可以测试出大脑控制感情的成分的。举例，当一个母亲看到一个自己的小孩心里面这种温暖的感觉啊，这个是心理现象嘛，能够在大脑的扫描的里面测试出来。第二呢，如果你内心有挣扎的时候，心里面很不快乐的时候，你说这个是心理现象，当然是心理现象，但是在大脑扫描的里面能看得出来。当自己勉强要压抑自己的时候呢，同样是有一个大脑活动，你可以看得出来。第四呢，当你的同理心就看到别人很痛苦，你很痛苦，别人很快乐，你很快乐的时候，就同样的一个道理哈。那么所以呢，我们的感情呢是由大脑神经系统来控制的，这个呢是我们呢很多并不了解的、并不知道的一个事情，我盼望大家呢来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哎呀，我没有时间再讲，就是再看下面是讲什么。好，当我们感情不受控制的时候呢，第一呢，这个是一个个性的问题，是精神健康的问题，而不是灵性的问题，也不一定是灵性的问题，更不是邪灵搅扰，不是鬼附的事情。我每一次来讨论这种心理健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肯定你啊，下次我去什么地方演讲，你就基督徒里面的，你来跟我来听一听的时候呢，第一个问题总是人家问的，那怎么你知道不是鬼附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了，我做精神科医生做了60几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鬼附的事情。如果你看到弟兄姐妹的里面有情绪不稳定，他有幻听幻觉这种呢，你假定这个是一个精神的问题而不是鬼附的问题啊。我先期望呢，你这样做一个决定啊。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为他去赶鬼，你要做的事情是转介，盼望他接受这个治疗。我盼望大家知道这个是 环教会的里面一种的严重的误解。好，那么精神跟健康跟基因跟环境是互动的结果啊，这些呢我没办法讲，在下面看是什么。哇，这些都很大的问题。我想想怎么把它结束下来哈。我刚才讲的是说呢，这个圣经的话语呢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来不要忧虑。我们要不要忧虑的话呢，我们先把我们人性的里面这三个部分啊，来把这个范围来放对。然后第二点呢，我怕我们知道呢怎么样来把圣经的话语放到我们生活的里面来。我讲了四件事情呢，是盼望大家能够应用得上的，用上来的时候，我想对我们的忧虑呢，最少呢有部分，大部分呢能够被控制，在绝大部分的时间的里面受控制。然后我盼望我们能够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里面，讨论的里面来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然后我盼望我们能够呢从这个实行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顺服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来走这个神的路哈，来走神的事情。有一次我听一个人他讲说，哦，他不想要到团契里面来，因为他本来已经开车来了，看到小孩在后面座位睡着了，他就说哎呀还是回头了。这个呢就是不是照神的话语来做了，这是照感情来做，这个不是照神的话语来做。我盼望我们呢照神的话语来做，而不是照感情自己的感觉来做啊，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好，这样讲下来的时候呢，总有一部分我相信呢，在教会的里面，一年的里面大概有五个人，一百个人里面大概有五个人到十个人呢，这个感觉不在自己控制的里面的，在这种不在自己控制里面，我怕我们的理解是说呢，这个不是一个鬼附的问题，这个不是一个灵性的问题，这个绝大部分是一个个性跟精神健康的问题。我盼望这样来结束。那我盼望大家知道呢，这个现在我们的理解是说呢，所有的感情的问题，这个精神健康的问题，都是跟我们大脑的功能是有关系的。我盼望从这个角度来想。为什么我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最近花了40块钱去买了一本这个基督教很有名的一本 Christian Counseling 的一本书啊。我买回来之后呢，第一个先看他写的呢是写这个忧郁症的问题。它里面一开始的讲说，忧郁症的成因有一般呢分开两种，有一些呢是心理的，有些是生理的。我一看你就知道这个想法已经是落后了20年的了。我花了40块钱买一本书呢，已经是落后了40年的、30年的。今天已经我们的想法的里面已经没有说呢，有些忧郁症是生理的，有些是心理的，没有这个想法了，都是生理跟这个环境都是。你要这样讲的话呢，都是生理跟心理互动的一个结果啊。现在呢都是这个想法的。如果你把它分成是心理跟生理的话呢，这种已经是很落后的想法了。今天怎么叫教会的里面啊，都是这种的现象，有时候心里面都是很难过。Anyway， 我盼望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一下。我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呢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把我们今天这个简单的在神的面前来分享你的话语的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自己来补足我们所讲的不够的地方，也盼望神自己来帮助我们，叫我们所讲的这个如果是不对的，求主挪去；如果是对的，求主放在我们心里，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灵性，叫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活的是有劲的，活的是有你自己的喜乐的，不一定有快乐，但是我们有神自己里面的喜乐。求主这样恩待我们，我们把我们这一周要过的生活，要碰到的难处，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每一天来带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来整理我们内心的情况，我们情绪的问题。主啊，你恩待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我这个文章呢就放在前面。另外呢，这个今年呢是2007年是基督教第三次传到中国来200年哈，前两次呢都不到200年就停止了，第一次是景教，第二次是天主教，两次呢都没有200年呢就失败了。第三次这个基督教从马里逊来中国，1887年来中国，这个 1807年来中国这个200年的里面呢，基督教呢现在呢慢慢呢能够蒙神的恩典呢建立起来。那所以呢，为了纪念2007年有个华人猜拳大会，我盼望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也放在前面，盼望大家能够最少教会里面有些人了哈、去参加，看看这个这种的事情，神现在在教会的里，华人教会里面是怎么样来工作。好，谢谢大家。